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大诸资量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大诸资量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量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哦，扎西德勒，今天我们就在第九品智慧品当中，入心论的第九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今天的部分会涉及到人无我的修法，然后人无我的修法当中呢，就是无我的修行分为人无我、法无我，在这里面呢，证悟空性的作用这些里面有谈到，但是就是首先呢，就是讲人无我，然后再讲法无我。人无我当中呢，先破具身我执，然后再讲破边际我执，然后就是这样破斥的一些辩论。所以在这之前呢，我们就是还剩下上面的一个寄送，之前的一个寄送，就是空性的重要性的这个教法，必须修空性的这个当中呢，就是有一部分呢，还剩下一个部分没有讲。应该是去劝修空性，不要畏惧空性的这个部分。说，知是能生苦，于彼应生惧，故空能息苦，云何谓空性？所以说，就如果我们从理上来做关照，这样子呢，就是说，执着实有，产生各种的痛苦，就是说，人越执着，烦恼越多，人越有无我的智慧，就是越能就是了解现象的本性，而能够修出离心、修慈悲心、修菩提心。这样子呢，人也就越来越就是能够具足善慧的福德资粮，智慧资粮，所以也能够趋向趋近趋入，最终能够解脱轮回。所以说，如果我们平时看一些人也是如此，一个人总是非常的就思想都不离自我的这种观念，就是说自我中心的一种情绪，以及我执很重的一些概念的捆缚的时候呢，这个人是很不自在，非常有很多恐惧，有一些戏剧的这种烦恼比较重的。所以说，那这个说明我只是带来很多的烦恼，或者是增加了烦恼的这个浓重的程度。那我们说，任何一件事情，只要给你带来一小点烦恼，我们都希望就是这些烦恼会痛苦都越少越好。如果对于快乐来讲，我们有再多的快乐，我们都不嫌多。所以希望有更多。那真正能够无限的有安乐的这个呢，就是爱一切的众生，保护怎么讲其他众生。这种的，如果你把自己所有的这种念想都锁死在一个人的感觉上面，一个缝隙当中，也就在牛角尖、针尖、指尖呢，就是去琢磨去折腾，这样的话就会非常的痛苦。所以意思说，越执着越自私，本来是向自己好，但是最后发现弄得很多人心理抑郁、精神疾病产生， 而且郁郁寡欢，或者是变得非常的有诸多的情绪，深深的伤害和影响了一个人的福祉安乐，所以减少了能够利他的这种潜质呢，发挥不出来。所以说这个当中呢，要了解说什么导致了痛苦，就是执着。那是就是我们应该害怕执着嘛，因为执着带来那么多痛苦。那相反的，就是说空性是即执着的解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么带来恐惧痛苦的这个根源呢，又可以用，它不是无解的，它是可以以空性的智慧和修行呢，可以就是超越，可以扭转，可以破除这个问题。所以那这样子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求之不得才就是才是合理的，是不是？就是快乐的因超越自在自由的，一个是捆绑你的，就牢狱之灾受这种手铐脚镣的束缚一样，给你带来很多的痛苦。那另外一个就是解除所有的身心的障碍，那就是空心的智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对于安乐的这些产生恐惧心，对于痛苦的因呢产生求取和清净心，这个是不合理的。所以说应该修空性是理所当然的，不要畏惧空性。所以因为这个就是不是我们修和不修，所以它的真面目发生变化，而且本身空性就是如此。就是了解到你如果稍作观察，我们所颠倒执着产生的痛苦呢，就是了解的是空性的真面目。空性的真面目呢，就是我们本质上面所虚妄执着所怎么讲呢，伤害产生一切伤害痛苦的这个基础呢，是一个错误的投射，是一种的错误的一种执取。所以了解到现象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一样，既然没有任何我，那我们也不需要畏惧我所，或者是因为我而产生的种种的恐惧，所以根本的彻底的解脱了。但是相对学的时候，你学习中论啊这样的时候，有点有一个过程，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直接的提振的过程，先是知识上面认知的过程。这里我们用的这个比喻说，像有一根刺在你的这个身体当中，肉中刺，你需要另外一根刺把它挑出来，然后再把这种的，这时候挑出完了以后，解决了这个痛苦以后，这个刺也不是你需要一直护守或者是需要一直抓着的，就如同渡苦海一样，渡之前呢需要这个船，但是渡完彼岸的时候你不需要拖着船一样。这就意思是说，我们在空性的这个认识的层次上面，也会有前面的需要这个文字的般若的帮助下，究竟到般若，最后到实相般若的一个过程。然后下面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空性的部分，就是主要是任务我破居身我执的这个部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人常识性的这种概念里面呢，会把这个身体这个当作我们在佛法当中这种叫萨迦耶见，就是说把这个身体当作是我的这种存在。那这个它可以说有它的一种平时的认知上面的一种的道理，就是说因为我有这个身体，然后我的这些一切活动能够展开，所以这个就好像就是太自然了，太正常了，不就是这种的一个观念。如果你看有色身，有形状大小，有这个父母亲，有出生的这个怎么讲呢，年月日，有电话，有地址，有身份证，有它的这种生物的各种的特质，包括现在用的 DNA 啊，手指纹啊，所以有这个档案啊，你有这个成长的一个经历啊，生活的一个经历，然后呢至于死了以后还有坟墓啊，就是作为这个见证，说这个人曾经存在过，曾经他就收藏过这些东西， 他留下来的这种怎么讲呢，一些符号遗产也好，或者是就荣誉也好，就是被其他人所见证也好，这些上面来讲啊，似乎是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人呢，正在履行着这些所有的事物，然后他是一个怎么讲呢，我们所说的一个中介也好，就是经历一段生活的一个见证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我们有这种相对层次上的一种执着实有的我，这方面的观念非常的强。所以从他从这种的角度，就是大家寻常普通我们平时直接感觉到的一种的状况，就是这种的状况。那但是这种的就是这种层次上的一种的认识，是不是就是很能够可靠的一种角度，或者是说一种的证据，说我们是真正的有一个我呢？这个上面呢，就是佛法当中讲到的就很不同。那佛法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到底我们的心识是怎么样，就是产生这种自我认知，以及靠什么样的身体的这种元素和力量呢，能够与外界有所接触？所以说，就是五蕴，就是十二处、十八界这些当中，我们所说的还有就是六界，土水火风空石。这些怎么样真正的就是暂时的聚合，或者是我们说父精母血，怎么样产生一个生命，然后这个生命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根本上面身体的元素从物理上怎么去解释，还有从佛法当中也解到，就是说你只要观察一些物体，因为我们是也是这个物质元素的一部分，就是身体嘛。心的部分呢，如果这两个应该怎么去看，如果是按照科学的那种的说法，科学家的一些现在目前，因为他们的说法也会不断的有一些扩充内容啊变化呀这些，但是基本上面的一些说法，就是从很细微的物质当中呢，就是变异选择复制，这样慢慢就是过来的。在这个当中呢，过去认为是一切都是就是怎么讲呢，竞争和自私带来的一种结果，这样想的但是现在的一些说法里面也有，就是说这个是有就像工业各业一样，他们也是一种的业的现象，那就可以说是一种作用嘛，就是行为的结果嘛，业也是行为的结果嘛，而且这个当中呢，这些转化当中好像是具有某一种潜在的，就是怎么讲呢，有目的的，有意识的，就是有一种的就是有意识的一种选取有意识的一种复制，有意识的一种转化。所以在这样的有意识的这个层次，从动物的层次来讲，又讲到就是合作呀就是讲到这种竞争啊甚至讲到这种某一种的利他性的这种的可能性，在一些那至于不要说人，就是动物啊这些层次上面，或者是在很细微的这些层次上面的这种说法有。所以这个是，但是我们讲到的是更加，如果你看物质现象，从已经到了细胞或者是这种层次的时候，它还是比较大。那如果我们说粒子呀这些的层次上面来讲的话，那就是越来越从表面粗大上看的和细微上看的有很大的不同。根本上面看，这是我们说本来面目嘛，就没有说这个表面的这种现象。所以这说到本来的面目的时候，从理性上面来推，也是可以推导这个部分。说我和我所，或者是这两种的，那我的什么什么什么，那这样的想的时候呢，就是心识，就是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是由心识来推导的。那这个就，但是我们如果反过来直到心说那我的心，那我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是我的心嘛，就那最后变成一个心的心，就好像在说这么一件事情一样。所以说在佛法当中呢，就是理解说，其实我们所谓的这个我呢，就是一种在某一种的怎么讲呢， 名言上面，或者是说到某一种程度是一个习气的派生，就二元习气的执着所派生出来，这是为什么具生我执就变在这里变得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然后之后讲到这种遍计所执，遍计的这种主观的上面的更加强调的大的，但是自我身份感的这种具生的无名也有讲到我们所说的，就是具有身份感的这种的我，就是污染的意识，或者是这种的也讲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是一种类似于内心细微深处约定俗成的一些概念名相执着，这个只要有细微的二元就会有粗大的二元一样，从这个的角度去看，说主客就不过是一个新的一个习气而已，一个习俗的存在。所以说这个现象呢，就是与我们说名言当中，或者是说相对的当中的一种的暂时案例的，它经不起推敲，经不起分析的一个状态。所以但是这个呢可以用梦境来做这种的比喻，说如果一个人做梦的时候呢，也会有很清楚的看到所有东西，具体到很多的细节上面都有很多的见证一样，当时有感受，有眼耳鼻舌身的各种的功能性的这种的展示，有气味，有山河大地，有走路，有逻辑，有时候思维还很缜密，在梦境当中这种有时候比较混乱，也没有这种有时候跳跃性很大这种，但是就是了解到这种特点以后呢，就说明就是主观的心识的作用如此的强大，心的习气具生我执这些方面就能够演绎出所有一切的所怎么讲呢立体的呈现这一切。所以说那怎么样去破呢，就是通过破具生我执的这个方法。首先要了解空性，就是了解到其实本来无一物，本来没有这些真实的存在，实有的这种的存在，所以他们只不过是一个习气的这种的延续。所以就应该从这个上面来讲，我想好像是需要换一个耳机，不然这个耳机在响叮当叮当，没有，应该没有电了吧，应该是，稍等。就是一个约定，这个相对世界的展现呢，都是约定俗成的一个遍计所知，普遍嫉妒的一个现象，就是一种心识，心识的这个层次在后面分析，但是说主要是现在这个部分里面呢，强调的就是说并不需要否定现象本身，但是只要是现象没有任何实存的自信，从这个角度呢当然就是连根拔除一样，就这种实有的执着而起的烦恼也会随之结束。就像你在梦中如果突然知道这个确定这是做梦的时候，你梦里面的这些都变成一个游戏，你不再害怕，不再这个戏剧。我看这把这个念一下啊，下面这几个一起念了。是我若稍存于物，则犹惧；既物少分我，负谁身未惧？所以说，如果我真实的这种存在，那肯定是就是需要害怕，就是这种就是存在的这一切呢就有真实感，然后因为真实呢就会有得失呀，就所有的这些都是太就是基于这个真实，苦乐呀什么开心不开心的所有的这种概念，这种的心态情绪。所以既然在这个里面实相当中呢没有任何真实的这种成义自主，或者是真实独立实有的这种自存的存在呢，就是对任何这些法现前的这些法又出现的这些现象呢又 怎么能够又害怕什么呢？又是怎么可以生畏惧呢？就只是生这个畏惧没有道理啊，就是这个部分，然后下面的这个偈颂，从身体来做分析，现在就一步一步的，吃法，假非我，我非骨脊血，非言非鼻涕，非脓非胆汁，非脂液非汗，非肺也非肝，非鱼，我看我非鱼内脏，也非是鱼尿，这些部分。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人就是有那种以身体为作为依据，说他是就是整个轮回的基础。我们说到这时候的时候，就回到了我们自己的身心，说应该就是我这个身体，尤其是身体为依所的依托的这个。所以，如果我们一个政府来认定，或者其他外面的人认定的时候，他不可能，因为心本身无心无相，你怎么去认定一个人的心呢？都是通过人的体貌特征，一个是他是出生在哪里，这个生不生，这个跟身肉体有关系，然后他是什么年哪一年的人，就是岁月这些上面也是跟这个肉体的诞生有关系的，这么一个医疗的数据啊，这样。然后关于这个人的财或者是名的时候，也是建立在这个人的这个身体的。如果你没有身体的话，你怎么拥有财物呀？就这个社会是不可认可的，除非你变成这种孤魂野鬼的话，可能在那边附体有可能，因为没有办法。然后如果一个人死的时候也是一样，也就是建立在这个上面。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面临任何得失呀，或者是受人指责呀，或者是受人赞誉啊、嘉奖啊，或者是就是受人这个诉讼啊、诽谤啊，这样的时候都是建立在这个好像就是肉身为基础的这个名字上面的。所以我们的刚才说到的就是像质问啊，像这个身高啊，像这个出生的种族啊，也就是这些上面来讲，就是就都建立在这个层次上面。那一个就拿护照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肉体的话，你怎么拿护照呀、电话呀，这些也没有任何可能的。所以首先呢，我们就是有一种天然的倾向，说到某个人的时候会想到这个人的身形形瘦啊，这个状况。所以好像我们平时的时候，如果说一个人的存在他在经营某一些业务啊，他从哪个学校毕业呀，他跟谁结婚了呀，他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呀，他的相貌如何呀，他的这些就是乃至于走路的声音、说话的声音，他的牙齿的这个痕迹、视网膜的还是什么眼睛的这种的，现在有身份识别，有手掌啊、眼睛啊，这些都是从肉身上面来说的。所以说肉身都变得很重要。那我人我的这种分析的时候，需要从这个肉身的角度去做一些分析，说既然说那里好像是我的这个存在的这种依据，平时的这种不经大脑思考就自然而然呈现的这种状况呢，就是依靠这个人的肉体。所以在这个里边呢，就是讲到强调说到底那这个肉体是有什么样的结构组成的，我们一一做一个分析，然后观察说在五蕴当中，在这个土水火风空石这些当中呢，是不是有一个六界呀，这些里面是不是有我们一个真实的我的这种的存在。所以说
就是不观察的话，容易因一句词，因为现象当中它有功能性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就是情有可原，可以理解，把它之为我是一个很自然的状况。但是如果有这种的超越的智慧，或者说根本的理性的洞察啊分析，这样的时候呢，又变得就是有一种种种的这种问号问题，也有种种的这些需要解释这么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在这里面讲到说当然牙齿呀、头发呀、指甲呀，这些显然就是头发掉了，只长在上面的时候是我的头发，但是掉在地上的时候呢，就虽然是我的头发，但是跟不会说我的一部分死了，或者是指甲剪下来，好像其实你可以说肉体的一部分，但是没有人因此而觉得自己就是少了或者自己被切割了，没有这种的感觉。都除非你留很长时间的头发呀，然后对它产生很强烈的执着，有可能有一点吧，但是也是暂时。然后这个骨头血一样，如果一块骨头换了，或者是血需要换或者流一些血，你不会觉得你少了一半或者怎么样，就是一个流鼻血呀，或者这些都是正常的。然后你扔鼻涕啊、吐痰啊，或者是某一些就是哪怕是不需要你就是从这个身体上面出去，但是在里面的这种的免疫系统运作下的产生的一些物质呀或者是说激素产生的物质呀身体的本来的这种自然的，还有就像胆汁呀包括身体某一些脓血呀留下的排的汗啊，就是皮肤脂肪这些乃至于大的五脏六腑像心啊、肝啊、肾啊、脾啊、肺啊、肺脏这些然后像这个大肠、小肠啊、胃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叫什么膀胱啊然后就其他的这些你做一些分析呢，就是也可以感觉说这些一个一个针对一个一个而言的话，好像就不是我，就是包括这样子，那是不是这些排骨啊，还有就是206个骨头，还是用那种骨节来算的话，有360个骨头的节吧，就这些骨头呢，每一个地方看的时候，好像也不是我自己，就是这些骨头，就是虽然是活着的时候属于我的一部分，但是说在这个本身不是我，就是这种然后但排出来的粪便啊、尿啊就是皮肤包括身体的温度啊里面经过吃下去然后排出去的这些食物呀每一个毛细血孔乃至于某一个就是现在讲的皮肤组织呀，这些上面来看的话，好像并不是单独某一个并不是我，那是不是说组合以后就变成我呢？一般的可能就是外界的现在目前的这些科学的一些层次上面来讲，他们就是有这种的观念，他们有一些就是复杂以后就变成出现一个主体的意识这种，但是他们这个上面的说法还是很模糊，没有办法说清楚。心理学上面这些上面来讲，佛法还有是非常的丰富的这种解释，包括心王、心所，包括我们讲的活跃的这个60，比较近的这个70、80，至于智的层面或者是90也好。然后心王以及心所的这个51种心所，然后就分类为84000种的这种情绪或者是概念，来这些来讲的话，就是层层分类非常的细致。那在这些里面呢，也是说没有，但平时的时候，如果我们观察这个身体啊、身心运作的一个结果，在粗大的相对的这个层次上面来讲的话。好像就是我们也有佛法也有这方面的关照修行，包括身受心法，根据就是观察自己的觉受，身体本身的这种肌肉啊，整个系统的运作呀，包括有你身体里面有气呀，或者是有这个食物呀，血液呀。这些流动的这些部分，肉质的部分、骨头的部分，至于骨髓、 以及往外就是七窍出的、九窍出的，还有就是法，佛法里面就是也讲到很细致的这些部分特别多。如果你看大念处经呢，这些里面都有很多，然后分门别类的讲的去观照的一些方法。那21000个头发，对头发的多少可能跟普遍来讲应该就是长期的时候应该有这么多吧，但是每个人的长的毛这个很难算得那么清楚，而且有些头发从小就少，有些就密，有些一个毛孔长两根毛，这种这不是有很多皮肤上面的头发上不知道，然后32个牙齿所以从这些就是胆和心都有这一层皮嘛，就像胆这种，所以这些里面呢也没有一个我，所以它是一个说具体用自己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层次去看，说肉体上面到底是不是有一个我。既然说找不到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一直平时感觉那个就是我的，这个到底是依据什么？那这个如果是复杂而产生的话，复杂到什么程度？那应该说，就是怎么讲呢？这种的就是在佛法当中，当然不承认因复杂，身体的复杂只是一个依托啊，这是一个怎么讲相对的，一个气，就是怎么讲，一个外气一样，就是身体是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心识的拘留的这个气所一样的气息之所一样，所以这个呢也是跟业和这些有关系的，就是你得到什么样的一些身体啊，这个聚合，然后再大的环境当然也跟业有关系，包括六道每一道的这些上面的不同的世界。所以我们今天呢暂时先到这里，主要是说如果大家自己有空的时候观照，说到底这个我的时候，这应该放在意识，应该它的来其物质是物质，意识应该是把它归根结底到什么一个程度，说这个存在这个上面去观照，然后最后如果你没有一个无处安身的话，那就不用找了，就是大概就是说其实也很难找到一个意识的本位。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